恬静的乡村突然出现大量泥浆水，田地、竹林、水源相继被污染，污染面积近2000平米，违法倾倒接二连三，当地村民苦不堪言。警方缜密侦查，嫌疑人却顶风作案，这些污染物究竟从何而来？乡村里的泥浆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0年10月3日上午，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青莲村的村民发现，供村民生活用水的蓄水池被大量来路不明的淤泥污染了。
何警官，何警官，104国道汪山里路段有人报警，需要出警，需要出警。
因为我们农村有的地方是用这个山泉水蓄水池的，他们的这些蓄水池的管网也被污染被破坏了，早上打出来的水，它从这个水龙头里面放出来的水都是非常浑浊的。
村民脸上是很惊恐的，说有人偷走了，是吧？我们当时听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心里面很着急。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吧。
涂根春先是向东林派出所报警，然后马上赶往临近104国道的蓄水池和水井查看。
当时这个井里面的水都是奶白色的，水呢就是根本不能吃了，水沟里面全是淤泥，身上面毛子身上面都是淤泥。后来嘛，一直到下游，走到下游嘛，蓄水池整个水池都满掉了，没有水了，基本上是都是泥了，淤泥了。这
个就是青莲村一共有7口这样的水井，井中的水是通过引水渠从附近山上引来的山泉水，是全村村民最主要的生活用水。现在这7口井和1个蓄水池已经全部被污染了。
这个水池大概有70公分左右吧，70到80，将近有1米左右。
底下就是被泥沉淀住了之后，现在看上去可能这水池还比较浅了。
对，以前很清的，以前很干净的。那个
第一次我们也是进行现场记录，前期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拍照的固定，然后包括现场怎么一个情况，我们全部记录下来。
就在警方开始对这些来路不明的淤泥展开排查时，2020年10月5日上午8点，东林派出所又接到了青莲村村民的报警。
第二次是也是在104国道，相跟第一次相隔不是特别远，大概有个300米到300米左右的样子。他的这块地方呢是一片竹林地。
现场勘查中，民警更直观地看到了污染物。
我们去现场看了之后呢，从它这个颜色状态，感觉就像是工地那种地方有的泥浆水。
因为以前也发生过有这个偷盗这个渣土的那么我们感觉这个应该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他可能换了一个马甲。它以前是渣土，现在变成了这个淤泥水。
里面的这个泥浆，
那这边还有泥浆的那个痕迹。
像这些竹子上面的这个字，都是村民自己点上去的。
那如果这边泥浆覆盖掉的话，它这边竹子就长不出来了。
对。
它在那个每年冬天的时候啊，春天的时候就会长那个新的那毛竹呢。
这片竹林是青莲村村民个人种植的。这些来路不明的泥浆水对竹子和竹笋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势必影响村民当年的收入。不过，令村民们更担心的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状态还是比较着急的，然后也很愤怒嘛，更多的还是担心，啊，因为就是害怕这个，这些泥浆倒下来的泥浆里面是带有有毒有害物质的。
类似的泥浆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带着这些问题，民警走访了当地的建筑工地。
像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阶段是基础开挖，一般泥浆水的形成是在基础开挖之前的一个打桩环节，在打桩的时候，这个泥浆水从底下产生。
泥浆水是建筑工地在挖掘地基阶段常见的一种泥土生产废料，虽然其主要成分是水和泥土，但由于这些泥土位于较深的地下，其中各种微量元素数倍于地表泥土，所以不可以随便排放。
这经常被有通过智能，待会儿给同志们，你放水到水管来了，现在废弃了。那个泥巴上面有，一下雨就是白的，是一个冲突可能的是产生的。
这当时确实很吓人的。肯定
害怕是肯定害怕的呀，这个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原因在哪里不知道呀。
反正100都可能吧，几十户人家吧，这个村子都受影响了。反正烧饭也没水，到街上去买矿泉水的他们。
那倒一车两车还不够，还倒了很多很多，其实是。
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民警扩大了勘查的范围。除了已经发现的两个现场外，在青莲村的农田、竹林、蓄水池、水渠等处，又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灰白色泥浆水覆盖，污染面积近2000平方米。从这些泥浆水深浅不一的凝固程度来看，民警认为应该是有人在村中各处反复倾倒了这些泥浆水。
之前我们碰到过有倾倒淤泥的、倾倒建筑垃圾的，这些都有。但是像泥浆水啊，直接在国道旁边冲刷下去的案件，之前还是没有碰到过的。
青莲村紧邻104国道，在发现泥浆水的地点当中，距离国道最近的仅有十几米远。民警推测，装载泥浆水的车辆应该是沿104国道行驶到这里，并在此处顺着路基将泥浆水倾倒下去的。经过细致排查，民警在104国道望乡岭路段的路基上共发现了7处被泥浆水冲刷过的地点。
这边啊，也是当时他们偷排污排放那个排水沟，那么污水冲刷下去现在留下来的一个痕迹的那么一个路线，就是他可能从这儿冲刷，把这儿冲刷出一个大坑，然后之后呢，这个污水呢就顺着这边，斜坡啊排到老百姓的那个竹林地带。
对应泥浆水倾倒的痕迹，国道路基不同程度塌陷，钢化护栏上也都有大大小小的坑凹和损坏。这很可能是运输泥浆水的车辆在这些倾倒地点长时间停留，并在钢化护栏上架设排污管道造成的。
我们也知道，因为国道旁边是有斜坡的，它水一旦倒下去，势必顺着溪水会流淌到村落，肯定会影响老百姓生活。
由于青莲村来路不明的泥浆水覆盖面积较大，严重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东林派出所立即向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公安分局汇报了相关案情。
首先呢，我们是先联系了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局和那个综合执法，由生态环境局对整个的一个被倾倒的一个这个泥浆水啊进行一个检验检测，然后呢由综合执法呢对整个的泥浆水进行一个处置。
那么支队跟大队呢也派员来所里进行会商，那么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来共同侦破这起案件。
2020年10月15号，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向警方反馈了这些泥浆水样品的送检结果。结果显示，这些泥浆水中各项微量元素及重金属元素都符合建筑工地固体废物产出标准。这说明偷排在104国道边的泥浆水属于无毒类建筑垃圾。这虽然减轻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担心，但是这些泥浆水破坏了林田和道路设施，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威胁道路安全。装载和倾倒泥浆水的车辆应该不止一台。专案组决定先从查找运送泥浆水的可疑车辆开始着手侦查。
也没什么大的线索。
以前没有这种泥浆水的，从来没见过，是不啦？
这个车是哪里来的？
车子嘛，肯定是边上来的，不会说是我这里冒出来的，对不啦？104国道上这么多车子，
你把那个监控打开看。
你到时候，你们之前国道上面这种来来去去车子，什么车子多点？
皮卡车，那个、
皮卡车、集装箱车子，
就罐体车没有的了。
那其实罐体车其实可以看一看，对吧？
可以往这方向
吧。他因为你这种泥浆水要装进来嘛，你只能用这种罐车的了。你拿集装箱车子怎么装？不可能装的。
像这个隧道边上监控很少，对吧？只能要么蹲点。
这个嘛。
由于104国道事发地周边没有路面监控设施，专案组只能通过距离事发地南北两端最近的两个交通卡口监控开始排查。
现在如果我们要排查，只能排查钓鱼台到木海东这两个卡口之间，因为是大车嘛，它这个车速快不了的。
嫌疑车辆会在事发地点停车倾倒泥浆水，它通过两个交通卡口的时间肯定比其他车辆正常通过的时间要长。民警以通行时间为参照排查可疑车辆。
如果你驶过这个路段超过了25分钟，那肯定是有问题。其实超过20分钟其实就有问题了，因为大车的它的速度一般在路上，除非就是遇到红绿灯它会减速，要不然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匀速的。前期要筛选很大一部分车辆，哪怕是陶罐车，每一天过境的可能也有百十来辆。
我们同时也联系了交警跟城管，那么大家都组织力量进行一个不定时巡逻。因为这一起案件它倾倒的地点都是相对比较集中的，虽然每次地方可能有所偏差，但是都是在104国道青山岭隧道对面那个转弯坡道上，所以我们当时巡逻呢也是在定点巡逻的。
我们在那边蹲点的时候呢，发现其实整个104国道里面呢，过往的那个货车还是比较多的，有些呢也是槽罐车，类似也是装那个泥浆水的，但是呢都没有在这个位置停。
当时感觉就是可能作案团伙他们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可能也是跟我们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吧，也是防着我们的。
就在民警全力查找嫌疑车辆时，2020年10月13号，东林派出所再次接到群众报警，称104国道望乡岭路段的排水沟被泥浆水堵塞了。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当时也是觉得现场也是有点严重的，因为当时你看这个104国道的排水沟它是比较深的，但是当时呢它这个淤泥已经几乎快要干涸了，但是还不是特别干，它们堵得有这么高，它里面的泥浆部分堵塞在这里，你包括这里是有一个路面以下的一个涵洞，当时堵得差不多有这么高，也是把这个排水功能啊，已经让这个国道的排水功能几乎给破坏掉了。
专案组分析，嫌疑人能够避开警方的侦查顶风作案，而且不被发现， 说明其对建筑工地、车辆和周边道路的情况十分熟悉。
我们认为作案的团伙应该就是一些专门从事运输行业的一些运输车队，可能他们行业的习惯吧，他们对交警啊或者是路政警察这块都是比较敏感，可能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准备。
专案组决定把案发时间段内所有经过104国道望乡岭路段的槽罐车都作为重点排查对象，同时通过道路监控寻找线索。
那我相信视频监控这条路只要钻下去，那势必最终肯定能获取车牌号，最终肯定能锁定嫌疑人。
通过分析嫌疑人的作案时间，民警将监控排查的时间段锁定在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5点。
他出入的这个两个卡口的时间超过了10到20分钟的车辆，明显有可疑的，那就是这几辆。这里是2点49分，前一张这辆车刚刚进入这个卡口的时间是2点11分左右，所以它里面整整经历了要半个小时，还要甚至还要多，所以它的这个行驶时间中间肯定是在路边有停靠的。所以
在两个卡口之间停留时间过长或多次往返的槽罐车都是民警重点排查的对象，最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找出了27辆可疑的槽罐车。然而在核查这些车辆的信息时，民警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但是这样不行，就是这查不到，这个好像卡口也不能收的，
对，
这车收不到的哦。
对，
半挂车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前车牌跟它的后车牌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后车牌是没有办法查询车主身份或者说所属的运输公司。那么我们一些104国道上的卡口监控它很多都是拍后车牌的。
运输泥浆水的槽罐车车体都是半挂型，前车头和后面的槽罐车体往往会根据不同的作业需求进行临时组装，而车头和槽罐又分别有各自的车牌号，前车头的车牌属于承运公司或者车辆所有人，后车牌属于托运公司、企业或工地等。针对这种情况，民警决定查找这些车辆的前车牌号码，这样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上就可以查询到对应车辆和人员的具体信息了。
那么每一辆车我们必须要在这辆车的行驶路径上继续跟踪监控，那获得精确的时间之后再到拍前车牌的卡口上再去获取它的车牌号，那中间可能在行驶的路径上它可能又有分叉口，那么所有的方向监控方向我们必须都要堵死，那么所以车牌的获取我们大概又花了一个星期左右。
经过大量工作，专案组终于获得了27辆嫌疑槽罐车的前车牌号码，结合行驶轨迹分析确认其中5辆悬挂浙江牌照的槽罐车有重大作案嫌疑。
第一个，我们发现他们的行驶的路线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到周边城市的。第二个，我们通过他们暂住地的查询发现他们落脚的地方相距不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发现他们在行驶过程中通过卡口都是有用挡光板遮挡的一个情况。
虽然车主不是同一个人啊，但是他们还是同样挂靠在同一个这个运输公司名下的。然后从这个我们公安系统上发现了他的这个一个车主，包括他所在运输公司的这样一个老板负责人啊，是唐某。但是唐某这个人呢，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也是在公安系统上对他进行了一个筛查，发现他其实是没有前科的，啊，就是还是比较清白干净的这么一个人，一直是做运输行业的，啊，包括他这个车队成立的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暂时没有发现他有可疑的疑点。
表面上看，唐某和他的运输公司并无可疑之处，但其公司名下的槽罐车深夜屡次出现在案发地周边，专案组始终无法放弃对他的怀疑。这时，图侦组民警通过细致的排查，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一处破绽。
我们就发现了，10月4号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辆车，它的整个车辆的行驶的轨迹和行驶的这个时间路段都是和这个我们的泥浆车是一样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它的这个车辆的前面的前挡也是遮住的，所以我们觉得这辆车是有重大嫌疑的。
监控显示，每次嫌疑槽罐车在深夜出现，都会有一辆悬挂浙 A 牌照、尾号5S5的黑色皮卡车为其开道。通过车牌信息，民警查询到这辆黑色皮卡车的车主，也是一名姓唐的男子。
那么那个运输公司的老板也叫唐某，那么我们想是不是产生联想？那么这辆车子确实蛮可疑的嘛。那么我们把他们两个人的信息进行碰撞之后，发现他们是亲兄弟，但是驾驶员并不是他弟弟。在驾驶员的卡口照片里面，我们有发现老板在某次作案出现过。那反正统一在明天进行抓捕。
至此，专案组基本确定了这家运输公司老板唐某的作案嫌疑。2020年10月27日清晨，专案组民警前往杭州，准备对唐某和五名槽罐车司机进行抓捕。
我跟蒋所一组啊，你和佳涛一组啊，好吧？然后反正注意安全，
我们四个人一组。
等我们这边主犯开始动手了，然后你们其他几个开始动，好吧？
这里啊，
派出所的，
是吗？
晚上你一个人住啊？
一个人，
不容易。
你不能跟我们去，他问你点事情。
当时唐第一反应就是问我们是哪里的公安，我们说我们是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公安分局的。那么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大概知道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们问他，那你说什么事情？他说是不是在东宁那边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把他带回办案机关进行审查了。
2020年10月28日，嫌疑人唐某和五名槽罐车司机全部到案。经审讯，唐某等人对非法组织倾倒泥浆水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在这个工地上面，就是承包这个泥浆运输，人家工地上面打出来，我们要朝外面运。我们运到码头一般费用大概也就在，要付给码头费用是1300，到我们自己口袋里的情况下也就是500-600块钱。有时候就是走路边，那看到合适的位置，就反正就是心想卸下去应该没事，也就是反正路边看应该下半夜没人，然后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然后倒下去了。倾倒的情况下，那1300块钱的那个费用就不需要再出了。
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查，唐某经过提前踩点，选择了没有监控设备的104国道望乡岭路段作为倾倒点，并且每次作案时，他都会开着弟弟的黑色皮卡车为槽罐车带路。唐某交代，他指挥自己公司的五名司机，总共非法倾倒了15车泥浆水，非法获利20000余元。2021年10月12日，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唐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8个月，对五名槽罐车司机处以行政处罚。
那么在这个案件以后，对这样的行为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共识，就是这样的案件一般都是能认定为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一个刑事案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打击渣土类案件呢，其实起到了一个典型引领的作用。那么后续的一系列的案件中，我们也是以同样的罪名进行了打击，应该说效果呢，就是从这个案件开始有所突破的。
104国道望乡岭路段的路基现今已修复完成，国道两侧的竹林农田在经过土地翻新后也在慢慢恢复生机，那个恬静美丽的青莲村又回来了。